好，我们现在呢，今天查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19节开始。如果能查呢，就查到最后；查不到，就查到23节。因为这个内容是挺多的。
那个19节，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的第3章第1节一直到第18节，我们看到了说，按照圣经那些先知们他们的那些预言，我们看到了这位施洗约翰开始出来，开始工作，我们看他如何的为主来预备道路。当初当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有以利亚的心智。我们现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一点以利亚的心智，他指证罪恶。路加福音第三章，他指证罪恶，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责备那些文士，他也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让人悔改，他是群体性的来向人发出呼召，所以你们要悔改，必须要悔改。而且他也宣告了上帝的审判，说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了，树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若不悔改就砍掉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开始指证罪恶，然后引人悔改，并且后边他就讲到了说，他后边要来一位，这一位呢比他的能力大了很多的，就说他，大家已经很觉得这个施洗约翰呢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那施洗约翰说，后边来那位呢，我给他提鞋系鞋带都不配的。而且也讲到了那个后边来的那一位，他要扬尽他的场，他要施行他的审判。所以他也讲到了这里第三点，就是把人引向基督，就是引向救恩嘛。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按照先知们的预言，他在做这样的工作。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指证罪恶，引人悔改，然后将人引向为基督做见证，将人引向基督的救恩。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看第3章第19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的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把约翰收在监里。所以约翰怎么样呢？得罪了谁？得罪了这个希律王。得罪这个希律王呢，希律王呢就把他放在了监里边。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看马可福音第6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当中呢，写的就比较详细一点。我们看第6章的第17节，第6章的17节，这个希律王呢，他把这个施洗约翰呢给杀了。后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以为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为什么他杀约翰。第6章的17节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指出了当时的希律王的一个罪，就是他和他弟弟的太太做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位施洗约翰，我们看到他不单向整个的以色列人，或者说是整个的向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向他们指证他们的罪恶，呼召他们做这种群体性的呼召他们悔改。他也指证个人性质的，比如他竟然敢指证这位希律王，他和他弟妹两个闹淫乱。然后18节说，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因为他这个不是单单的说正常的这种情况，而是犯淫乱。然后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是希罗底，就是他这个弟妹 就恨这个约翰，就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杀他，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因为这个希律王呢，知道这位约翰所讲的是对的，并且很愿意听，只是这个希律呢，他不是愿意，他愿意听，他说这里也多愿意行，所以他也会有一部分会照着行，但是他脱离不了这些罪恶，所以呢他本身呢愿意听约翰讲道，然后就保护他，尊重他。然后有一天恰巧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你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然后他就去给这个希律王求，我就求施洗约翰的头，因为他已经答应他女儿了，没办法，最后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所以按照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边所讲的呢，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当中所讲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希律呢，他不是一个热衷于行善行义的人，虽然他也是行了一些愿意听约翰的，但是他依然还在罪中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指证他。我们要清楚，这是指证的是希律王。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当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勇敢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是忠于神所托付他的职责。神托付给他的职责是什么？为主预备道路。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施洗约翰呢，铲平那个三包，他都要铲平的，预备人心，所以他毫不留情，对罪恶他毫不留情。他不但做群体性的指证，而且也做个人性的指证，特别这里敢指证这个希律王，这是不简单，并且他维持怎么样殉道了。然后呢我们就进到了下一节下一章，他这个十九节呢讲的是一个结果哈。那么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被下到监里边。那么第二十一节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这里边请想到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受洗哈，即便是就是在旷野当中听约翰讲道的人，也不是都悔改受洗的，只是一部分人在那里受洗。说当这些百姓都在那里受洗的时候呢，耶稣也受了洗。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大家都在那里受洗的时候，耶稣也受了洗，什么意思？李伯说大家都在那受洗呢，完主耶稣也去受洗了，什么意思？
所以他也要经过受洗，因为我觉得受洗是代表上帝和人的这个一个同愿的一个记号，就像犹太人受割礼一样，所以他是作为肉身的人，然后来顺服上帝的这个就是来完成他的这个
我们先回到这节经文，说大家都去受洗了，而主耶稣也来受洗了，什么意思？徐老，
他这个可能突出在一个也字这里，耶稣也来受洗了，应该是这个
突出这个也，然后呢
应该他这个必须主耶稣道成肉身要成就罪人，必须有这么一个经历或者经过或者先知都预言过了，那么尽管做成受洗，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耶稣是神下来的，他会派来的，就是
道成
他和非人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人，是人神都具备在他身上。
好了，咱们就单单的从这一节经文说，大家都来受洗，主耶稣也来受洗，什么意思？
大家都看见
这个意思就藏书什么意思？
我看马太福音里面有说到，这个约翰想要拦他，但是耶稣说他要进书房里面。
好了。
他说现在律法
啊，
他也要顺从。
是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呢哈，就是大家都来受洗，主耶稣来受洗，什么意思呢？表面上和人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来上台这听他讲完就是不受洗，他也一样的，就是没有说大家一来他让你快走，你先走，没有的，就是一样的，表明是一样的 ，OK， 就是表明是大家都在那受洗，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和人没有什么区别的，不是他一来以后大家他脑上带着光环，哇，十个天使跟着他飞。然后风风光光来了，不是他就是大家都来他也来，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瞅他一眼，就是他跟大家是一样的。然后呢正祷告的时候就出现不同了，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之前的时候呢都一样，但是受洗的时候不一样了，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了，当他受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出现了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他祷告的时候发生几件事情啊，三件事情，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有声音从天上说，好了，这里讲到说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
众人都可以看见，
嗯哼，众人可以看见，
可以听见，
可以听见，那圣灵降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三而一的神，圣子和圣灵他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在一起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时候没有圣灵哦，主耶稣之前没圣灵，
没洗礼之前
啊，没圣灵，而是圣灵掉下来了，
并且不重要，
是不是？张瑞乐了，什么意思？张瑞回答。
你让我回答啥？
我说，你看，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呢，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圣子和圣灵他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体一体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是不是他受洗之前没圣灵吗？这时候圣灵来了。高抹他，
他是受高抹
啊哈。什么叫圣灵的时候高他？之前他有没有圣灵？
有
。
圣灵感孕，从那从感孕感觉说。
对呀。
他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过。
嗯。
是许翰说差我来的。
嗯。
告诉我，告诉我。
嗯。
我施洗的时候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
嗯哼，
就是后面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所以圣灵在这时候降到耶稣身上，就是让他们看见。
嗯哼，
这个就是拿着簸箕，
嗯，
扬进大场。
这是圣灵为他做见证，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圣灵在为他做见证。好了，那是不是圣灵像鸽子到他身上去了？是不是？
耶稣定义是这么写的。
对，圣经里是这样写的，没错。
对，定义是这么
没错
描述的，
也就是圣灵当初跟他不在一起，
对，
这个之前的时候没有。这里边第一个圣灵在给他做见证，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说圣灵落在谁身上，他施洗的时候，那个就是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耶稣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非常非常重要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第七节第八节啊，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吧。好，子言给我们读一下。 什么叫不与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清华，
就是他没有表现出就是神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
嗯
他反而谦虚自己，就跟自己像人一样。
强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抓住不放，就是这个意思，抓住不放。他与神同等，他与神的身份是同等的，但是不是抓住这个身份，他把它放掉了，然后怎么样？虚己。什么叫虚己？就把这一切都放掉了，他是就是主动的、自愿的、甘心情愿的把这一切放掉了，
隐藏他的神性，
隐藏他的神性，倒空，就倒空了。所以这里边用的 empty 就是把它倒空了，不用了，然后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为他做见证，这是基督啊。第二个实际呢，我们不要是就是说可以见到的，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就是这是比较象征性的，因为圣子和圣灵，他们圣灵还叫什么？基督的灵，对不对？圣灵还叫基督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所以圣子和圣灵之间他是不分开的，但是这时候他虚己，他放下了。所以这时候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现在作为一个人，他现在怎么样？被圣灵所高，他完全顺服在圣灵的底下，他得到了圣灵的能力。所以表明是这样，就是圣灵开始带领他，他作为一个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面，他完全顺服的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能力去执行父的旨意，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记住这里啊，
这个就是和骄傲的天使有强烈的对比了，
强烈的对比。他倒空自己了，他放下了，这时候呢他要圣灵来，是有一个叫 symbolic 叫什么
记号，
象征性的记号的，是这个一个的，就表明耶稣这时候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怎么样？他顺服带领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和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实去做父的旨意。
是不是
高他？是，就是高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圣灵加他力量。所以后边无论他医病也好，赶鬼也好，那是圣灵的能力，不是他用他基督本性作为神的那个能力哈。好了，我们明白这里边就还有一个，就是指证这位就是基督。然后呢又有一天上又有一又说话了，说什么话？徐医生，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你，喜悦你，
喜悦你。所以这是谁说的？
是天父。
天父说的，天父说了，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谁？耶稣，受洗的耶稣。
对，
好了，那这有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从水里出来，有鸽子降下，然后天上说这是我喜悦你，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又是什么？在做什么？父为他做见证，对不对？父又为他做见证，见证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并且是
所喜悦。
所喜悦，什么叫是他所喜悦的？爱丽丝，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好，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他从出生到他十二岁之前，他活在他父母的监管之下。约翰、约瑟和玛利亚怎么样教养这个孩子？按照摩西的律法，该做什么都做什么。十二岁之后，他到圣殿做了成人礼后，他单独的活在上帝的面前。给他的结论是什么？第五十二节怎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随着他从生下来 到十二岁是讨神喜悦的，他长在律法之下，并且并不违背律法，他顺服父母。当他十二岁到三十岁的十八年当中，说他讨人讨神喜欢的心怎么样，一起来增长，他也并不违背律法，说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三十岁的时候要出来服侍了，他要去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洗礼的时候，父就说这是我喜悦的。什么意思？
特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们所特别有的。
嗯哼，
好像别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嗯哼，
说跟他们就是表达他们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关系。
嗯，非常独特的一种关系，是神所英文叫 beloved， 就是他所爱的，是我喜悦的，这是一层关系在里边。另外一段经文很有趣的，就是这些经文付给他做见证，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写耶稣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写什么都是写耶稣三岁之前的事儿，因为圣经里边并没有记载的很详细耶稣三岁之前竟做什么了，而三十岁之后出来服侍，一直到被钉死十字架这段时间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在这里边就好像给封了一个印一样，三十岁之前是讨神喜悦的，他并没有违背律法，你们就不要想了，不要编了。现在有好多的那种福音书都讲什么呢？耶稣八岁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十五的时候怎么样，嗯，都瞎编的呗。
杜撰，
对呀、啊，但是不管他怎么编也好，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史料？
有
一点史料，然后作为
那时候发生了多少耶稣？
嗯，然后怎么样呢？说哦，我耶稣家邻居，这是十四岁那年去我家里边到我家里边了，就他跟里边看地上有几个小石头，他马上变成几个小鸟。
这就是
乱讲，都是乱讲。但是呢，这里边在他出来传道这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前三十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评价，这是我喜悦的。之前无论是生下来到十二岁，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活在律法之下，并且不违背律法，这个非常重要的。好了，这是神给他一个评价。生下来到十二岁的时候呢，这个评价是四十节，第二章的第四十节，就是说，记住哈，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这是十二岁之前的评价。那么的话，他三十岁之前，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这十八年的评价在五十二节身上。那么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神给他整个的前边，父为他做见证，不但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神之间有个特别的关系，并且他道成肉身之后，作为一个人是完美的。
父也是为他辩明，后面的时候是吧？那公会审判他，
是。
在以后，保罗的书信也有提到父为他辩明。
所以说以后呢，再读到什么这个福音那个福音书，讲到耶稣十三十二一岁两岁的事儿了哈，你就别信，都是瞎扯。因为父已经为他做了这样的见证，还有圣灵也为他做这样的见证。然后呢，二十三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好了，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几岁？为什么是三十岁？律法的要求，所以利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呢，都是三十岁，三十岁出来服侍的。所以他跟约翰应该是前后脚出来的，所以约翰为他预备道路。他三十岁出来也是按照律法出来服侍的。然后呢，这里边就有一句话很特别的讲，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怎么是约瑟的儿子呢？依人看来。当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人家在他家乡传道的时候，他那些邻居怎么说？ 子吗？所以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这里边实际上隐藏了一个意思，在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实际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也有一个养父。养父好了，我们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三十岁出来服侍也是按照律法，也并不违背律法。而且他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这儿，他开始出来的时候与常人无异，但是他十二岁到圣殿的时候呢，看出他有一点与众不同。那时候他讲，我岂不以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不应该在我爸爸的这个殿里边吗？看出一些不同。但是当大家都走在一起的时候，都来洗礼的时候，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但是洗的时候就有不同了。好了，那我们来看在另一段经文当中，马太福音当中呢记载了他受洗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插曲的。马太福音是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三节，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三节这样说，当下约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旷野，是在耶路撒冷的旷野。那么主耶稣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加利利。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叉的。那么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倒反上我这里来吗？你倒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他讲的意思，我应该受你的洗，不是你要受我的洗。这句话什么意思？莉迪亚，
我觉得是约翰不敢给耶稣洗，
嗯，
他知道他们的地位，应当是就按照他领受的神给他的那个职分来讲，他是知道的。
嗯，爱江姊妹说这个什么意思？是约约，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样要到我这来，让我给你受洗呢？
刚才夏林姐妹说了，说他也受过律法，那个还有他也
是夏
林
姐，
对呀，
嗯，
你当就是说要。
不是，我说是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来到了施洗约翰面前说我要受洗，施洗约翰就说，哦，我得受你的洗，你怎么你不能给我受洗，我要给我怎么能给你受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所以施洗约翰讲这句话是包含几层意思。
他知道他的地位，他觉得自己不配。
知道他的地位，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他知道这位来到他面前受洗的这位是谁。第二层意思呢？
他知道他自己不配，
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罪人，自己也需要悔改，自己也需要
被洗。
所以这里边两层意思。好了，我们要看了马太福音，然后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就是你答应我，给我洗吧。”他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什么叫尽诸？主耶稣就跟他说：“哎，你给我受洗了吧，我们要尽诸般的义，你就给我洗了吧。”约翰就给他洗了。说主耶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对吧？十二岁之前没罪，三十岁之前没罪，到三十岁出来说，上帝天父给他做见证，说我喜悦你，你做的都是很完美的。那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他不需要受洗，他说你给我洗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受洗表明什么？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有罪，但是耶稣没罪啊，他不需要悔改。但是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要尽诸般的义，什么意思？月玲姊妹，
你好，我刚才说就说耶稣生在律法之下，
嗯，
而且他是凡是人要按照律法做的事情他都要去做。
嗯，
这个事情换于约翰他这样出来施洗的话也是神要他去做。
嗯，
所以耶稣作为一个人他要做榜样，
嗯，
自己首先他也要去要经历这些，
嗯，
就是仪式，
嗯，
认为是一种仪式，也是就是他是就是说他身在律法之下他也按照这个律法来行，
嗯，
而且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好， Emily， 我们有个新姊妹 Emily。 主耶稣说他要进诸般的义，他没有罪，所以他讲的说要进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
我挺同意的一个同学讲，就是他活在律法之下，就是人做的他就做是做一个榜样。
嗯哼，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说要尽诸般的义，就是一个义人当做的一切的事情他都要做，不是因为他有没有罪的问题，而是义人他所要走的路他都要走完。所以他说你暂且许我，
他也就是在通过洗礼也承担我们的罪在他身上。
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认同罪的，这样
他把自己放在人的那个
认同
罪
的。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哈。好了，表明什么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个完美的人。
嗯，
我们后边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讲到了说，他被受死、埋葬，然后呢，降到阴间。你说他降到阴间干嘛？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受到的审判、所得到的后果，他都要尝到的。这里边也一样，他要走完一个完美人的每一个路，他不能说我是上帝我没罪，这个我就省了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徐医生人家是医生，人家干嘛都洗手，对不对？人家干嘛都洗手，但是人家每天都是用消毒水洗，人家没菌。但是呢，我们到他家里呢，人家为了做个表率呢，人家洗一手，所以我们上他家里呢就跟着洗就行了。就是主耶稣是给一个完美的人所要所经历的他都要去经历，他经历这一切事情所要做的这一切事情，表明他是完全服在律法之下的，而且成全律法的，并不表明他有罪他需要悔改，所以这里是他要做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就给他受洗，然后又鸽子降下来，父又跟他说话。好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第一，他要与人认同，并且活在律法之下，成为一个义人的标准，完全不犯罪。他甚至于说受洗他都要去受洗的。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如果这样做可不可以哈？主耶稣来了以后呢，当天就被杀了，来了以后这十字架已经摆好了，耶稣道成肉身，啪下钉在十字架上，而埋葬，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天父说成了，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在玛利亚的怀里，不是玛利亚的肚子里边也待十个月啊，这是正常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都是十个月啊。然后生出来的时候也是小小的，需要他妈妈抱着他去圣殿呢。12岁的时候，然后也需要去那边，他也饿也吃东西，他与我们认同，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犯罪。好，我们读一节经文。我们读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如果我们想认识基督的话，希伯来书一定是躲不过去的，要多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看哈。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从第十节我们看啊，第二章的第十节说， 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当中去的，这是指上帝，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苦难是谁啊？不是，这个元帅是谁？基督。因着基督受苦，神要救很多的这样的兄弟，哎，救很多的这样的啊儿子，然后本是合宜的。第十一节看，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耶稣是谁？
神，
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是基督啊，他称谁为弟兄？称我们，称他所救的这些人为弟兄，说他不为耻，他会称我们为弟兄的。你去找习近平说我是你兄弟，他肯定不认你。但是神的儿子可以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为耻，表明什么？
认同。
表明和我们的认同。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然后呢，第十四节，十四节哈、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主耶稣真的是成为血肉之体。我们讲路加福音，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讲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不是虚幻的，他是真的有血肉之体。好了，然后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基督是在肉身当中死了，他是在肉身当中死的。好了，然后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就是在律法之下的这些人。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为什么不救拔天使而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救恩是为人预备的，
救恩是为人预备的。天使犯罪呢，是不能得的。
天使没有血肉之体。
嗯哼，天使没有血肉之体，天使所犯的罪是在永恒当中犯的罪。他是不可拯救的，所以他要救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呢，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呢，是为了要救他们，对不对？如果他要在伊甸园当中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这罪就永不得救赎了，跟天使是一样的了。所以这里边，所以天使呢，他没有血肉之体，他是灵体，他在永恒当中犯的罪没个救的，而是要救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第十七节我们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什么叫相同？一样。然后呢，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是做什么的？为人献祭的。他在上帝面前代表的是人，在人面前代表的是上帝。所以说这位祭司的话呢，他必须要是一个两头的。我们以前叫中保嘛，中保是两头的哈，两个人你必须都得认识的。所以说他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必须是人，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也是血肉之体的。好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要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然后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个挽回祭的。说他既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也被试探的。好，我们再看第四章的十五节，我们这里看到了哈，他与我们是相同的，所以他去受洗的时候，大家看不出他什么很特别的。四章十五节，他说四章十五节，李伯跟我们读一下。前面讲到了与我们是相同的，但是他跟我们有没有不同？ 不从是什么？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条件？哎呦，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生活在象牙塔里，是不是？不是，他也凡事受了试探，那魔鬼也试探他啊、哦。那些法利赛人呢、啊？还有谁？文士啊，也试探他呀、啊。但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他与我们不同的。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单他从生下来到十二岁的时候，有一个四十二节给他一个肯定，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又一个肯定，神给他做一个结论。好了，当耶稣死的时候，还有钉十字架之前，还有一个人给他做了同样的一个结论，表明他在死之前这几年没犯罪。谁？
比拉多
说我查不出去有什么罪，然后钉在边上那人说那我们该死，人家没犯罪。看到了罗马那个兵丁，哇，他真是神的儿子哎，百夫长，看到了，那些人也跟他在讲，他的这些是什么？他的敌人呢、啊？给他做见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他凡事与我们相同，要与我们认同，因为他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然后怎么样呢？他和我们是相同的，但是跟我们有不同的就是什么？他没有犯罪。什么叫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我们管叫完全的义人。所以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好了，我们再看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二节，李波跟我们念一下。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痴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的。
嗯哼，他能体会人的软弱。前面讲到说，他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也就是说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这里边又讲到了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痴迷的，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什么意思？他什么叫被软弱所困？Alice，
他是完全的人，他活在肉身当中，他也受人性的这种限制，甘愿受人性的限制。
Alice， 什么他？他主耶稣也被软弱所困，什么意思？
就是他知道饿，知道累，他也会伤心。这些人能体会到他的心，但是他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可以不犯罪，不会因这些所体会到的这些事情跟一样去犯罪。所以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但是现在他道成了肉身之后怎么样？请问他不经过门能不能出去啊？不能，因为他也是肉身嘛。所以这叫为软弱所困，因为他本来是神。大学点，看到了，他也为这所困难，因为这是身体嘛，就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的受洗要尽诸般的义。是怎么样子的？他要凡事与人认同，并且活在律法之下，并且不违背律法，按照神的旨意行，在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能力的保护下，怎么样成全神的律法。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想到一件事，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他来是要干嘛？成全律法。目的是什么？是要将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赎出来。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他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我们今天与神不同等，我只是跟徐医生都不同等，我还强夺。所以我们人哈要小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人的榜样，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要尽诸般的义，他要行完一个义人该行的一切的路。所以这几节经文要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父和圣灵为他做见证，并且膏他，赐给他的圣灵是，这是哪里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三章三十四节。我们看到那里，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这也就是上次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件事情，他在世界上无论是给人医病，无论是赶鬼，无论是行神迹，无论他的能力都是来自于哪里？圣灵。他不是在用他基督的位格神性在做事情，是圣灵。就是这一次神把这圣灵浇灌给他，神膏他，神借着圣灵和父为他做见证，他也要受洗与我们认同。好了，主耶稣与我们认同，这叫什么？
降杯。
我们与基督认同呢？啊，
高攀
就是蒙恩了。用圣经里的话怎么说？神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起来，将我们从比尘土还差的是什么？粪土。将我们从废堆粪堆，哎呀，要我自己在这就是粪土，咱们一起就是粪堆。所以我们呢，现在我们这个用的呢不太恰当。好说，我们认同，我是想我们大家要比较啊，我是想这样，不是说我们认同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不需要我们来认同他的，我们是被神抬举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降卑的，我们是被升高的。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他那句话里包含了很多的意思，他说我在基督里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以前是什么？粪土，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何等啊？何等 Sabrina 何等？何等样的人是何等的样子？神的儿女，基督都称我们为兄弟的。对啊，所以今天，所以我跟你说，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看到神的话语之后，你会喜乐的，而且这个喜乐是真的从心里喜乐的，这真的是儿女吗？何等样的人呢？我没错，我是粪土，但是神把我抬举起来了，这都是在哪里做成的？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保罗说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完美的工作。好了，既然还有点时间，我们就把下边给他讲了啊。这段经文我们要看，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上面的。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不是说来了之后马上定十字架死了三天完起来说我们走吧拜拜做成了，不是啊，他是凡是与我们认同的，并且他是以一个完美的人生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他这个义，看到没有，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义，可以使我们也从律法下边出来，这个义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义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好了，那我们就再把下边这个再看了哈。下边这些呢就都是家谱。家谱呢我们就留心几件事情。这里边讲的说约瑟是谁？养父。然后呢说是西里的儿子，然后西里是玛塔的儿子，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后边三十二节，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前面呢讲到的说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这里边有一点不同了，大卫的儿子是谁？所罗门，对不对？后边讲到了所罗门，但是这里边讲的他提到了不是所罗门，这是跟马太福音当中不一样的，这里边讲的是拿单。
像在圣经里没有记载过这个
有记载，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好了，然后呢，我们讲到了后边叫三十五节，三十四节，就讲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讲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又讲到了说亚伯拉罕的爹是谁，是拿赫，然后就亚伯拉罕的爹是拿赫，然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讲到说是以挪士，三十八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和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家谱呢有一点点不同的。马太福音家谱是从谁起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推这玩意儿就要推到约瑟，对不对？这里边是谁？从约瑟反着推，从约瑟反着推到亚伯拉罕，再往前推，推到谁？神的儿子。好了，我不想跟你们再讲说这个家谱是谁谁谁的家谱，因为这里边讲的是拿单，这里边讲的说约瑟的爸爸是西里，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说约瑟的爸爸是谁，叫雅各。所以说有些人就说这里边讲的是谁呢，是玛利亚的爸爸西里，但是呢这个呢没有特别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真的。这里边只有一个在早期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书当中这样记载，说这个西里呢他有个女儿叫米利亚 Marian， 但是这个词呢翻译过来呢就是 Mary， 就是玛利亚，所以他就说是实际这里边约瑟呢相当于是西里的女婿。那么他这边讲到这里的时候，后边又讲到了拿单，讲到了这个是没有讲到说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而讲到了拿单。所以这里边他就是历史学家讲说这段是讲的是谁的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为了证明他是妇人所生的。你看到没有，这里边他走的脉是什么，他想证明的他是玛利亚的儿子，而前面那个走是走到了谁，走到了约瑟，这边是走到了玛利亚。我不想这个我们就不要再争论，因为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支持这些事情。我想说的这整个这一段经文从约瑟一直走到是神的儿子，中间经历了大卫，中间经历了亚伯拉罕，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看有什么？神的约是一直不变的。先知早已经预言了。
赛亚书十一章，耶西的本。
耶西的本发出来了，还有什么？
他是幕后的亚当。
是幕后的亚当，怎么看出来是幕后的亚当？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他来的时候不是像个超人呀飞下来了，他是什么？是有名有姓有族谱的，有名有姓有族谱的，看到了。他在众人跟人一起去受洗的时候，大家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
真实的，非常真实的，有名有姓有族谱的。他不是好像说天上来了一个超人一样，我们记得那超人都是个天外来了以后就什么都行的，他不是的，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名有姓有族谱，圣经里边记载另一个人无名，怎么说没有族谱了，就不知道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无父无母，是谁是这么说吗？是这么说，无父无母无族谱。麦基洗德，但是这位主耶稣他是什么？有名有姓有家谱都可以出来了，不管这段里边讲的是谁，就是说讲的用了玛利亚的族谱也好，或者是 怎么样也好，我们把这个历史的问题我们留给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不用替这个事担心，我们也不用替这事辩论，因为陆家这个功课已经替我们做了，都详细考察了，这事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去学，我们只要是去看，我们明白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可以了。主耶稣是有名有姓有族谱的，他与我们的认同是完全的认同。最后推到亚当说什么？是神的儿子。好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前边讲的是什么？
神亲自说这是。
你说，接着说啊！我瞅你就不说。
你说
，没有，你说。
前面是上帝亲自开口说：“这是我的儿子”，就证明神生神嘛，他完全的神性是上帝亲自给他所形成的。然后后面列举的是他就是养父这个家庭的族谱追溯回去，就说明他是完全一个人。
所以这里边在主耶稣出来开始传道之前，上帝父圣灵为他做见证，甚至后来的那个先提出来，下次有问题我们再讲。约翰一书当中讲说，为基督做见证的有谁？有水，有圣灵，有父，有血，有水，有血，有圣灵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时候呢，当他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父和圣灵亲自的来指证，并且来浇灌他，我们讲叫膏他立他。后边马上就讲他的族谱，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有名有姓有家谱的。最后推来推去怎么？推到谁了？是神的儿子。什么叫是神的儿子？你说啊，一会儿再问。他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不是说耶稣是被造的哈，因为耶稣的身体是怎么样来的？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被造的哈。因为现在有这样说的，说基督的身体是被造的，这是错的。因为神的身体，圣经说的是神给他预备的，预备了一个身体。好了，前边父和圣灵为他做见证，这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不是跟后边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不一样啊，那是啥？在永恒当中的儿子是圣子，为神第二位格的圣子。而后边讲到的是什么呢？神的儿子，那是什么儿子？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时候 Sabrina 我们才能够提出来，后边提到了说这是一个后边的亚当。在前面那个亚当里边，这个亚当儿子那一部分人都怎么了？都堕落了。而在这个儿子亚当有没有失败？失败了。而这个儿子呢，这儿子完美无瑕。所以我们现在要清楚这一点，我们本来是从哪儿生的？徐医生得问医生这个事儿。从亚当生的对吧？亚当生的都堕落了，这没办法。所以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徒，我们重生又生一遍。你做医生你不一定能理解，又生一遍。而这个生是在哪里生的？是在耶稣里边生的。在耶稣里边生的是什么样的？刚才我们讲了，耶稣生下来到十二岁完美，十二岁到三十岁完美，三十岁到死到复活，哇，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个完全的义的。所以我们是在他的里边成为义，不是我们成为义了，而是他成为义，然后把我们放在他里边了。我们借着什么？借着重生，借着相信。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想象成为一个超人，好像孙悟空一样的，不是，他有名有姓有族谱的，他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是他没有犯罪，不是没有遇到过这些试探呐、啊，没有遇到这些引诱，他遇到了，但是人家没有犯罪。我们是遇到试探就犯罪了，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啊？
不用。
不用试探。不用试探。 因为我们里边有私欲嘛，不就是？对，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千万现在有一种什么呢？信仰有一种文化化，文化成为一种文化了。如果我们要把基督信仰当成我一般不太喜欢叫基督教了，我喜欢把它叫基督的信仰。如果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一种文化了的话，实际这个耶稣基督呢，跟孙悟空就没区别了。但是我们这里看他有名有姓有族谱，真的是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天父给他做圣灵，给他做见证，指认他。人当中谁给他指认？是约翰。是不是突然间出现呢？不是，创世纪就有了。大卫也指认他，大卫也预言他，耶利米也预言他，这些先知实际上都在预言这位基督的。而他来到这世界上来呢，不是来了之后哇几个天使围绕着他，大家一看哇上帝来了，基督来了，不是啊，人家认不出他。但是他又有特别之处，有特别之处，他也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也凡事与我们认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是一个完美人的一个义，完美义人的一个榜样的。所以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加给他。我们今天也有圣灵哦，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都有圣灵啊。但是我们跟基督跟耶稣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意识他加。
主耶稣神也用圣灵来膏他。我们今天里边也有圣灵。
我们是在圣灵之下的。
圣灵在我们里边。对呀，圣灵是我们是在圣灵之下的。不同的是耶稣他顺服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能力，他去完成父的旨意。我们今天我们时常让圣灵担忧，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塞住了我们怜悯人的心，这就是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看耶稣？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他那些人做了很多的神迹。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以后凡信我的，做的比这还大呢。好了，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来看，当彼得和约翰去圣殿的时候，圣殿门口有个要饭的，指望他能从那两个人要点钱。彼得怎么说？
金银
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起来。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说，说我们今天教会金银都有，金银都有，但是就没有彼得能够叫那摊子能从地上站起来的能力。那能力从哪里来？圣灵。你明白我们什么意思吗？主耶稣他顺服圣灵，我们今天让圣灵担忧。圣灵是谁？就是神呐、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圣灵又叫神的灵，又叫基督的灵。对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一个地之间的这样的合在一起了。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里边有圣灵，我们也是和天相连的。我们应当效法这完美人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他还受洗呢，他有罪吗？没罪。我们今天有罪都不想回来，但主耶稣没罪，他也愿意与我们认同，行完这义人的一切的路。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跟别人争，你也不去跟别人抢，你不会跟别人去犟。我说的对吧？你要走的是义人的路，和别人没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往往被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怎么样影响，所以这是个问题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受到一些环境影响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主耶稣，他没有罪，但是他要受洗，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那无罪者尚且要行诸般的义，何况我们这些粪堆呢？所以想一想， 想一想啊，想一想，他不是一个超人的形式然后唰飞过天空，不是的，他而是脚踏实地在地上，凡事与我们认同，但是他真的没犯罪，他与神同行，我们今天也应该与神同行。弥迦书，我们翻到弥迦书，我们看作为今天的结束，弥迦书第六章，是第六章第六章第八节，好，张瑞给我们读一下。
是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是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如果我们把说这是旧约当中所说的，新约当中有没有同样的话？有没有同样的话？有没有同样的话？提个醒，是保罗说的。有没有同样的话？有没有同样的话？想一想，张瑞，加拉太书，一模一样的话。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张瑞给我们再念一遍。
第二章第几节？
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两节经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回去把这两个节目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啊，怎么不是一样的呢？都是与神同行，今天是我们顺服圣灵，基督在我们里边活，我们应该行出基督的榜样的意义，行出他的一切的生命的荣美的，有他的公义，有他的顺服，有他的谦卑的。所以我们今天旧约当中，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怎么样与他同行，而保罗在这里说的同样的是一样的话，与他同行，把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而你弥迦书说我们与这样与神同行，行出来的是什么？公义和怜悯，对不对？这两节经文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啊，或者是分享啊？